第四篇，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二。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看过六个点，包含三个来了和三个分开，灵来了，神的话来了，以及光来了，结果是三个分开，光暗分开，上下的水分开，旱地与死水分开。由于这三个分开，旱地在第三天，就是复活之日，从死水中露出来了。主耶稣就是从死水中出来的旱地，他复活了，好重生我们。在旧约里，陆地预表做生出生命的源头的基督，这陆地埋在死水里，第三天重新显出来，就如旧约的记载所启示，每一种生命都产自这陆地，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甚至人的生命。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作的，这预表每种生命都来自基督。人类堕落后，在挪亚的时代里，地再度被死水淹埋，这表征人与基督隔绝了，人类断绝了对这美地的享受。此后地又得以恢复，地得恢复以后，一直到巴别的时候，人更深一步堕落，而且全人类起来背叛神。于是神呼召一个以亚伯拉罕为祖先的族类出来，进入高地，就是迦南美地。这美地也是表征基督。亚伯拉罕蒙召从巴别出来进入美地，我们已经蒙召从背叛出来进入基督，就是我们的美地。如今这美地是我们的，预备好产生生命。地上的植物生出生命了，最低等的生命，没有意识的生命产生了，这是生命的生出，在第三天陆地从死水露出来之后发生的。那时并没有生命的长大，只有最低形态，没有意识的生命。我们若对草木说话，草不会领会，木也不会有反应，因为他们没有感觉，没有意识，他们没有感情、思想或意志，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识的生命，这是最低的生命。当我们接受基督到我们里面，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从死水里面显出来了。我们现在有了生命，就是生命的出生，我们得救了，我们有生命了。我们得救时就接受了生命，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是非常低的，就会看见神将菜蔬和果树供人做食物，又将草供走兽和牲畜做食物。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接受了生命，但在你里面的生命还是非常低。也许在你里面的生命就像草，是生命也长大，却是最低等的生命，就是与别的植物生命比较，草也是很低等的。虽然上周你也许像草，但今天你长大了，成为结种子的菜蔬。我盼望再过两个月，你会成为结果子的树木。你要将自己比作什么呢？比作草、菜蔬还是树木呢？假定主自己问你，你如何呢？你像草还是像菜蔬或是像树木呢？今天你也许是菜蔬，但过一阵子也许你会像结果子的树木。但是当你成为树木时，不要满意，这不是一章末了的一节，这只是在第三天发生的事。在第四天，没有生命的长大，但出现了更强、更结实的光体。虽然第一天光已经来了，那不是那么结实，不是那么强。在第四天不止光来了，也有光体，太阳、月亮和众星。这些光更强、更结实，也更便利。这是生命长大的第一个条件。假定你不只是草、菜蔬，也是树木，这时你要接受更多的光。虽然你已经有了第一天的光，你需要在第四天 再有些事情发生，你需要接受更高的光，更完全的光，更丰富、更强，也更便利的光。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得救以后，需要更多的光，需要在光中行。创世纪一章十四到十九节讲到光，不是随便讲的，乃是很确定的讲到太阳、月亮以及众星。在预表上，太阳预表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太阳。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基督是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的能力，他的照耀就是光线，在这照耀里有医治。本节下半告诉我们，我们必在基督的照耀下长大。还有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说，基督是我们的黎明，是我们清晨的日光。哈利路亚，主耶稣是我们的太阳，他是那照在死亡的阴雨和阴影中的人的大光。主也将得胜的圣徒比作太阳，他们是这样与主成为一，有一天他们也要像主一样发光，如同太阳。那么月亮是谁呢？月亮是照会。虽然我们很难从圣经找出一节指明月亮是照会，然而我们说月亮指照会是有根据的。你们记得约瑟所梦见的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太阳是指他的父亲，月亮是指他的母亲，众星是指他的众弟兄。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说月亮是基督的心腹、妻子，也可用月亮做预表。今天照会就是月亮。月亮是什么呢？月亮这物体本身没有光，却能反照光。照会本身没有光，但是哈利路亚，照会被照乃是为着反照基督的光。再者，月亮只能在夜间反照光，今天在教会时代正是夜间。请你看看今天的世界是多么的黑暗，虽然教会确实在黑暗，它却能反照基督的光。然而教会像月亮一样，时常上下起伏不定，有时是满月，有时是半月，或者是新月。再者，没有月亮的时候，众星就照耀。哈利路亚，我们不单有日月，还有众星，不只有基督召会，还有得胜的圣徒。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说，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我们若要帮助人得救，使人从黑暗转向光，使被盗者得着恢复，我们就必须是发光的星。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说，众召会是黑暗中发光的灯台，众使者就是众召会中的活肢体，是发光的心。主也说圣徒是世上的光，保罗说圣徒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当我们的生命从草长到树木，我们不该满意，因为那只是第三天，不是终局。我们必须往前到第四天，享受基督做升起的日头，享受召会做明月，并享受许多美好圣徒做发亮的心，好叫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月亮若不照耀，并不表示没有月亮了，月亮还在照耀。不要说召会没有了，召会还在，问题是召会似乎有了遮蔽，并且与太阳的关系不大对了，因此不能反照什么光。虽然召会可能有问题，但召会还在。当召会出了问题，那就是众星发光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必须是发亮的心，我们都需要接触基督，接触召会，便接触发光的圣徒。我们该接触许多美好的圣徒。当你遇见一位活的弟兄或一个活的姊妹，你来到他们面前，你不觉得是在一种照耀之下吗？这就是光，这光能帮助我们在生命中长大。神在第四天所造的光体， 是设立来借着照耀管理昼夜的，光体不止发光，也借着照耀来管理，哪里有发光，哪里就有管理。黑暗带来混乱，而光规律一切。为着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第四天光体的管理和规律。第四天的光体也分别明暗。我们在第三篇信息中看见，光暗已经分开了。现在第四天光体照耀的管理，加强了这个分别。为着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光体的管理和分别的加强，这是生命长大的第二个条件。到了第五天，具有最低意识的较低生命之身了。虽然每种形态的动物生命都有某种程度的意识，但有的生命较高等，有的较低等。首先说到的是鱼，这是意识最低的动物生命。这经验我们都有，譬如有些鲸鱼在水中游动，我们一走近，它们就害怕游开了。我们如果撒些食物在水中，然后走开，那些鱼就会都回来。这生命高于树的生命，植物的生命，虽然还不很高，但是比较高了。这是生命长大的头一步。海里的鱼是生活在咸水中的，通常咸水是不长生命的，咸水会杀死生命。然而鱼能在咸水中生活，水会咸，但鱼绝不会咸，除非它死了。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全人类，整个人类社会正如一个大咸海。我们基督徒还能很活，我们能活并且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会被这社会感染。然而我们一旦死了，我们就变咸了。有些地方的人习惯吃咸鱼，他们先将鱼杀了，再放在盐里，然后把鱼腌了。鱼还活着的时候，盐对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能生存在咸水里，这真是奇妙。我们这些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能生存在黑暗败坏的社会中，而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就会变咸了。今天你若是活着的，你的同学要试诱你去看电影或吸毒，你会说不，没有什么能影响你。但你若是死了，你就会被人带去电影院，像羊被牵去宰杀一样，一旦被宰杀了，你就死了，你也会去吸毒，甚至吸毒海洛因，这样你就变成咸的了。但是哈利路亚，我们绝不会成为咸的，因为我们有生命，生命能驱除死里各种的盐，这生命能存活在任何死亡的光景中，在死亡的环境中，这生命还能存活，这是好的，但还有更好。在第五天里，雀鸟、空中的飞鸟在鱼之后造出来了，这是具有较低意识的较高生命。鸟的生命比鱼的生命高，鱼能活在死水中，而鸟能超越死水。你成了鱼之后，必须长成成为鸟。当你的同学来对你说，我们去看电影，你能高飞，没有人能摸着你，你是超越的。你不只能驱除盐，你还能超越它。在创世纪一章里所提的每个项目，都有经节指明，那是预表。比方主耶稣对彼得说，他要做得人的渔夫。按这话，主耶稣把所有的人都比作海里的鱼。又有以赛亚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更高的生命。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说，他们常常展翅上腾。我们能活在任何的光景里，但只要再挡那些，我们不只能活在那邪恶的环境中，还能超越那些环境。我们飞走，没有什么能摸着我们。哈利路亚！好多次我都盼望自己是一只鸟，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一只鸟，我是一只有两个大翅膀的老鹰。哈利路亚！老鹰能展翅上腾， 超越在地上的阻挠、失望。太好了，我不是说些我所不知道的，或是圣经里所没有的。你去读以赛亚40章31节，我们可以做老鹰，这是生命长大的第一步，这真是好，但还不够。到了第六天，有较高意识的生命，更高的生命产生了，这更高的生命能在地上完成一些事情。创世纪49章9节说到狮子，把犹大比作能做许多事的狮子。撒上6章7节12节说到两只用来拖拉载着约柜的车子的母牛，这些经节表明走兽与牲畜都能在地上有所作为，他们的意识比鱼高，甚至比鸟高，他们能在地上有所作为，这是生命长大的第三步。我们有基督在里面做生命，这生命从青草的层次长到菜蔬，从菜蔬长到树木，然后又长到另一个层次，就是动物的生命。在这层次上，先是鱼，逐渐长成鸟，最后甚至长成牲畜，有更高、更强，也更有意识的生命。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对光的需要。第一天，我们有来自灵和化的光。当我们往前时，我们需要第四天的光。在第四天，光来自基督，来自教会，并来自发光的圣徒。由于我们是在基督、教会并发光圣徒的照耀之下，我们不只有生命的出生，还有生命的长大。第一天的光是为着生命的生出，第四天的光是为着生命的。第四天的光主要是直接从基督来的，也有从教会和发光的圣徒来的。在我们接受永远的生命之后，我们若要在生命里长大，首先必须接触基督，第二要接触教会，第三要接触活的圣徒。当我们在这样的照耀下，我们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关于这长大的过程，我不是在讲理论，我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经过了这一切的阶段。49年前，我是一片青草，以后我从青草长成菜蔬，然后我成了一棵树。过了一段时间，我是一条鱼，能在任何邪恶的环境中生活，然后达到一个地步，能轻易地在诸天里展翅翱翔。无论是从母亲、从肉身的兄弟、从妻子、儿女，甚至从邻里的弟兄来的任何烦恼或逼迫、艰难、困苦、痛苦，我都能轻易地超越，这是真的。许多时候，你的妻子为难你，在你变成一只鸟以前，你会留在那里与他争辩、顶嘴。一旦你变成一只老鹰，妻子为难你时，你这个鹰丈夫就开飞，展翅上腾，停留在空中观察，直到妻子说赞美，于是老鹰丈夫就飞回来了。从你的经历，你能说出你在什么时候是鱼，什么时候是鹰。你若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敢说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只老鹰。老鹰不用挣扎，难处来到时，它就在空中展翅，难处很难抓住它。当有苦难、痛苦、逼迫、烦恼，老鹰就会飞上天空。这是真的得胜，超越的得胜。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只老鹰吗？然而有时当我是老鹰时，我很容易飞开，主就对我说，不要飞开，留下来做一只牲畜。你需要做一只母牛，产生奶去喂养人，或者把它们当担子来背负。你的妻子若是叫你为难，你不要飞开，要给她一点奶，喂养她，把她当担子来背负。也许你的丈夫或妻子对你而言是死水，又咸又杀死人。你若是一棵树或者菜蔬，当然会被杀死。 但你若从植物长成鱼，你就能活。过去我见过许多年轻人，在结婚以前真是好，然而一结婚他们就被杀死了。年轻的丈夫被年轻的妻子杀死了，年轻的妻子被年轻的丈夫杀死了。但我也见过一些亲爱的圣徒，他们长成了一条活鱼。做妻子的不在乎他们的丈夫有多闲，做丈夫的也不在乎他们的妻子有多闲，他们一直活着。过一段时候，他们从鱼的阶段长到老鹰的阶段。每当他们有艰难，他们能轻易的超越。逐渐的，生命越长大，他们发觉飞开还不是问题，飞开还不是更高的表现。他们察觉到需要留在地上产出一点奶给家人，并且把他们当作担子来背负。当你达到这地步，你亲爱的妻子为难你，你不说什么，你只把它摆在肩上，把它当作担子来背负。当你的妻子与你争论时，你扛着它说，我把你背上天。在撒母耳记上六章，有一辆载着耶和华约柜的车，你需要负载约柜一部分的重量，你需要做点事，在这地上有些作为，不要飞走。所谓的属天生活并不是最高的生活，当你变得那么属天之后，你还必须回到地上，不要仅仅越长越高，还要长能得下来。主耶稣原是神，但为着成就神的定旨，来到地上做一只母牛，他来牺牲自己，并来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每当人逼迫他，他就将逼迫者扛在肩上，并且说，我要把你带到天上。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呢？真是太好了。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创世纪里的每一点都与生命有关。我请求你们将整篇所有的经节和所包括的每一个点在祷告里带到主面前。主啊，我有了生命，但是主，你知道我还需要第四天的光体。我已经有了第一天的光，但我还需要第四天的光体。主耶稣，我需要你做我的太阳，我需要直接的接触你。我要天天的在你的同在里，我要在你的照耀之下，并且我也需要月亮，就是照会，并且我也需要众星，就是得胜发光的圣徒，就是使多人归义的人。我需要那些能使人从黑暗转向光明的人。你若肯接触主做太阳，接触月亮做照会，并接触一些做发光之星的圣徒，你就有了第四天的光体。借着这些光体，你会长大，你里面生命的层次会从植物的生命转为动物的生命，你会天天长大，然后你就能抵挡一切死亡的光景，也能超越每一种的反对、打岔和试诱。末了，你还会特意的回到地上行神的旨意，这太好了。然而，这还不是具有最高意识的生命，不过是有较高意识的较高生命。我们还需要往前，直到第六天的末了部分。在下篇信息，我们要看见，在第六天的末了部分，出现具有最高意识的生命，人的生命，就是彰显神的生命，并且为神管制一切的生命。